师傅，我问一个问题，
啊，您请讲吧。
台海微澜上讲的那个，之前说的灵济祖师说即心即佛，他跟咱说的那个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，他那个侧重点有当时的语境有什么区别吗？就当时他的语境是即心即佛，他说的那个心是当时的语境指的是。师傅，我看到
他就说这个什么，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啥？我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，我觉得都是一回事儿。问区别，我回答不了，我觉得是一回事儿。
就是当时我的理解对那个心，就是我之前的对心的理解，就是可能就是说那个觉知性，这样的理解对吗？
什么相呢？
觉知
觉
性，
知性，
觉知相，这我还没听过这个名词，啥叫觉知
觉
相啊？
知性。
这个觉知，
那之前我也没听说过，
听说过，就是佛性。
那师傅还有个问题，就是那
哦，
个觉察力是，就是那个就妄念一起就那个一觉的那个觉察力，它是靠打坐打出来的。
你说是妄念一起不随他走，把妄念断掉，
啊。
在座上不管这个事儿，管他妄念起不起呢，只管念咒，这跟打坐没有关系，是坐下。这一个过程叫做观照，把这妄念断掉，这叫观照。
嗯，
他问的不是这样，他问的是觉察力。
不，他
没有听说过觉察力，他问觉察力，我就回答不了，我都没听说过觉察力。
师傅，他的意思，宝宝，师傅，你是不是就是觉得坐下那个警觉的那个，经常跑野马，不能够那么警觉，是不是因为打坐的？打坐的
定力，
定力不够，所以导致坐下那个不能时时发现妄念，是这意思吗？
李华师兄描述的可能是对的，就是说最近我发现，哎，我以前怎么就是坐下还有那种就是警觉性，最近怎么发现就是妄念来了，好长时间才发现，然后还。
那不就需要警觉吗？就是因为发现不了妄念才警觉，警觉什么？警觉就是起妄念不知道才需要了。如猫
说的是坐下，
像猫捉老鼠一样，猫指着你这个警觉，老鼠指着妄念，看好，砸到一起马上扑上去，就叫如猫捕鼠。
我就是针对这个问题，我说这种觉察力是不是靠那个？
我们又不能说你觉察力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用觉察力这个词？不要使用这个词，不使用。哪有啥觉察力啊？警觉就是警觉，哪有啥觉察力啊？
用词用错了。
就这种警觉，怎么能时
不、哦、
时
不是用错了，是打妄想打多了。一说警觉，马上打妄想打到觉察力，这不打妄想打多了，说警觉就警觉，没有那么什么不觉察力不觉察力。
师傅，宝光师兄的他这个问题，可能还是觉得自己是不是定力不够，所以这个警觉总是提不起来。
没关系，管你定力够不够的，够也要警觉，不够也要警觉，没有关系，别往这联系，联系越多，那些联系就叫做妄想，联系什么定力，联系这联系那，就是都是妄想。
因为前两天听师兄答疑，就听师兄问问题的时候，他们提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。那个禅定功夫，它就不打坐会有退失的。那这种就坐下
那打呀，不打坐退失的就打嘛。
这种警觉性，它会有那种退失。
没有警觉性的问题，我们不研究警觉性的问题。当然，我也挡不住别人研究，别人研究我就不插言了。谁愿意研究警觉性，随便研究，我是不插言的。
那师傅，我们研究什么？
我们啥都没研究，只管去断啥妄想。
知道了，我现在就断，没问题了。
老师，我问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在上座的时候嘛，我发现两个情况，一个情况就是，我如果是边持咒边观照的话，那个咒是不会停的。但是如果我是一心持咒，
怎么会边
的话。
持观？你说这是座上吗？
坐上对，
坐上
如果
不关照，坐上只管持咒不关照，
哦，
不是边持咒边关照，不要关照，坐上只管持咒，
哦，因为我坐上只管持咒的话，它就突然间会断，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断的。等我醒过来，我再连上就行，对吗？
当然了，当然了。
嗯，好，都只不用去关照对吧？因为我
坐上不关照，我们说关照，我说的坐下。
啊，好，明白了。
嗯，
谢谢老师。
有啊。
老师，我想问个问题。
啊，你好。
哎，我是石静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，我在座上持咒，就是持咒其实也是需要一个力嘛，就是好像有点持不出来了。
我这个是持咒是轻松自然的，你可别用力。不管是持咒还是结印，全都是轻松自然的，切记用力。
对，
一回啊。一回是换一回的，
那就是我想问的是说，就是我就是持不出来了的时候，上次我问您说，
妄念打不动了，咒语也持不动了，手印不倒不散，往后的话你知道吧？
往后
吧，知道。
往后应该就是安然入定吧，是吧？
你看这段话你知道啊？你就是对照了。
但是这个有细节，我要问问您啊，我有一个小细节问一下您，就是说这个时候我说我想安然入定了，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又有一点好像很细微啊的那个什么念头，但是
马上提起咒语，
马上提起咒语，
只要有妄念立即提起咒语
啊，但是那个就是
妄念打不动啊，才放下咒语，妄念要是有妄念还不赶快提起，妄念打不动了那个时候才说放下咒语，
就是只要能，只要不是能，只要不是完全打不动了啊，就继续。
没有完全打不动，就是打不动，哪有个完全半个，没有那个完全半。
倒也是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的，我就是这个问题。好，感恩老师，没问题了。
老师好。
啊，您好。
那个，您前天说呀，那个。一念不生，寥寥复明的灵芝之性，就是大明的佛性。
哦，对，是。
一凡肯定就是见性。
是的。
那我现在一凡肯定了，是不是见性了？
我听着你说这话就是没
肯定。没肯定。
对呀，听着像是没肯定。
反正人家肯定记得肯定。
对，我是肯定了，能不能老师印证一下吗？
会呀，肯定会像你这样说话。
那应该怎么问他？
我见过肯定过的人遇到这个问题了呀，他不是像你这样说话呀，他这么说的，你摆着的事很肯定吗？他这么说的，你看好，你就这么说，你这么说就没肯定。他说是明摆着的事都不用肯定，他这么说的。
那个我是肯定了，
这都是没肯定。
肯定了啥呀？不知道。
肯定了会这么说吗？
肯定了个境界。
在这一刻，就是也不能说完全没肯定，还在那疑虑，疑虑还在。如果疑虑不在，就不会有问题了。
但是也没有疑虑了，现在。
那咋会
没
有疑虑？
以前呢？以前我要是移了很长时间，现在没有移了，现在
就现在移，要不然他会现在说呀，现在说不就是有疑虑，没疑虑他会这么说话？
不是，那是想跟老师交流一下吗？
来一下
跟你交流。
哦，好不好，我听到了，很好很好，听到了你说的，交流过了，交流过了。
好好好，那我没有问题了。
好吧。
哎，师傅师母好。
好。
哎，你好你好。
就是我就关于印证这个事嘛，我好像听说过，就禅宗他们这个打禅期的时候，就是说谁谁见性了，好像他们有这种挂牌的，就是说挂出来一个谁谁他见性了，好像。
我根本就是这种作为不是禅宗
说过，
冒充禅宗，禅宗不会这么干的。
嗯，
他是打着禅宗旗号干他自己的事的，禅宗哪会这样弄啊？不会的。
哎，咱们怎么都听说了啥事儿啊？
你俩真是精疲力尽，这些都你赶紧离开那个圈子。
挂牌子不是挂成成，不是挂成这种牌子。我见过禅宗大师挂牌，是你的，他指那个西方挂去，都别跟我说话，我不说话啊。这个牌子有，我没见过挂了开悟的牌，你没见过挂开悟的。
有份有意思。
我还觉得奇怪的，我说这个东西挂一个都。谁谁开悟了？意思是
啊，不会，全都不会这么干，哪会这么干？挂个牌子是开悟了，不会，哪会这样？
哦，那可能听错了。
有挂牌子的，挂的是禁语，禁语我禁止说话，你跟我别打招呼，就那个意思。谁要跟他说话，他指指他挂那个牌子，大手一指，禁语，这个牌子我见过。
对，应该止语是不是？
师傅，我好像有听过一个出家师，他说他师傅。就是以前他是禅宗里面最后一个挂牌的，挂
那个牌子也可能有，但是牌子上他不会写开悟的，不会写这样。
就是好像说挂出那个牌子的意思是告诉那个功德主，意思是你这次那个没白付出，就是意思是有开悟的，就这个。嗯，
那个意思是开悟的，可不能写成开悟的呀。也不能写成明心见性啊，他到底写了个啥呀、啊？我还不清楚的。
他也不知道，我说听谁说的。
对，我是觉得奇怪嘛，问我以为咋回事来着。
老师，我有问题。
啊，您请讲吧。
就是我坐时间长了，我屁股疼，然后就坐不住，就老动，一会儿就动一下，一会儿动一下。这怎么办呀？我也不想动。
那只好靠你的毅力，坚持力。如果坚持不了，没那个毅力的话，你可以不修行打坐的法门，可以信佛，可以修行，修行不用打坐也能成就的法门。我打个比方啊，念佛求往生，不用打坐也能念。你不能打坐就修那些不用打坐的法门。那、你还不愿意放弃？
当然不放。
靠你的坚持力和毅力解决，别人没法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
好吧，
不管是啥，一概是不要理睬，一概是这么回答。
对，没理睬，他自然就透过去了，就像透亮就是。
是
不理睬透过去，不理睬错样都不理睬。
好，师傅，像他们。师傅，像他们师兄们，师兄高小华师兄，他也挺很用功的，打坐也打的，应该说，对，也挺用功的，每天打坐时间也不短。那像他这样的话，应该是就是我感觉啊，我不知道对不对，他应该就是那种伶伶俐俐的限量讲，他自己又说不明白，
不会说，不知道。
他自己说不明白，你要是替他说明白，是害他的呀。
嗯
啊，
对，
是
吗？真是我自己的饭，是我自己吃。别人说是别人的答案，
你就一概不理他。
嗯，是的，我看在你们不管你们说的啥答案呢，基本上要来看谁开的啥的，我一看呢，我都能
我说我的问题。
好，
师傅，像这种他我说的是我的。
必须否定他，你再否定他就不服。他你否定你否定我也不服，我自己的事你哪会知道啊？这才是真见性。你要是帮他说是见性，就把他害了。
没那回事儿，没那。
你看，就是心量太小。
那好，你看你说。
他早都已经很久以前就是这个样子了。
啊，你说
一直是这样的。
那也拿他没办法，那是他的事。
而且一直在找我怎么见性啊，我还没见性。
那就继续找。
不找了，现在学着放下呢，师傅。不找了，累死我了。
师傅，像师兄的这种情况，他是不是还是输？就是不太明理这个原因造成
的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有执见上的事儿。
执见，
学佛最重要的并不是功夫深呐、学佛最重要的是执见正。
嗯，
你要想建立正执见，只有一条路，在心中心法里啊，只有这一条路，就是反复的阅读祖师的开示，只有这一条路，你别的上 你看往哪儿建立？我们新中心内部不看组织的话，往哪儿搞政治建呢？还有，
这样只有一条路，反复的阅读组织的
书，反复的阅读，深入的研究组织的开始，这样直建，时间一长，直建自然就正。
你看书里描述的黄药，好多东西。
先拿出接触一些别人的观点，那个在我们这儿它能算直见证吗？
感觉你心里很像是。
对，等等等，
别
管，
没有。
等我跟你说，听师傅，听师傅。
嗯，师傅，你继续讲，师傅，听着呢。
就听一听，听一些别人的观点，不能在我们这儿算正直见。我们这儿
我们这没有意义啊，我们这不能作为凭借了，我们这我们不承认他的观点，还不一定承认呢。当然，当然，正确的是承认。啊，不一定承认他全部观点。
师傅，就刚才问的话，就是说我心里，我就我现实生活当中吧，就会起一些不好的念头，贪心，就是。
马上斩断它，切断，停，停断，断了它。再起，再起，再断，一直起，一直断，啥时候起，啥时候断，就这个，这叫关照，这个断就叫关照。
师傅，我在线上呢，我可能有的时候就我也知道他起了，我有的时候舍不得断他，
把那个舍不得断的念头也断上，断了他，
舍不得那个念头断，前面都断不掉，后面更
是来，也非常是愧疚，就是感觉有的时候自己都放纵
了，愧疚也断上，都断上，没有啥好坏啊，见念头就断。
行，好的，师傅，我知道，断。好的，师傅，谢谢师傅。
走吧。
两位老师好。
您好。
我那个上午打坐的时候，我持咒，我感觉还挺好的。这下午这一坐，哎呀，一点都持不起来，然后一直都是妄念，然后，哎呀，就是起坐的时候头都晕的要命，我觉得是不是吃多了，晚上都没敢吃。
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吃多，吃多没有这些，我不清楚。
反正我就是下午就怎么都提不起来，就是咒也提不起来，就一直都在妄念当中，头都晕了。现在我一起来了，感觉头好晕。现在在这里坐一坐，听答疑，好像脑袋有清醒。
你是要解决这个妄念问题？除了靠你自己关照，我是帮没有别的方法帮你吗？
哈哈哈哈，就是这是反反复复的，是正常嘛？我就觉得上午一坐挺好的，
谈不上就不要考虑正常不正常，谈不上正常不正常。
嗯，就不管他，反正就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去哈。
这不怎么正常不正常的妄想。
嗯，
考虑的正常还是不正常，就全是妄想。
嗯，就不管他。嗯。
不是管他，考虑不管他，都是妄想。已经说过，坐上直观持咒了，总是还不能直观持咒。他非他的，你吃你的直观持咒，我管他什么非不非干什么。
咒语提不起来，妄想就太强势了，是吧？
管他那个干啥呢？只管一个，只管一个事，咒语持咒，别的一概不理睬。关心不关注不理睬，随他便，别的都随他便，就这个持咒是要坚持的。
知道吧？知道了，老师，谢谢老师。
好吧。
有没有问题啊，师傅？
师傅好。
啊，您好。
师傅，刚才那个师兄说，就是那个你刚才说那个坐上直观持咒，但是那个确实，比如说那个我们感觉那个就感觉时间可能快敲磬了，这时候这个心他就持咒方面他就感觉持咒力度确实没那么强烈，然后就是在一直在
你想让我说不强烈，你想让我说这个了，我不会这么说。
我说意思是不是我这个定力方面还不够，还得那个？
你想让我说定力够还是不够呢？我不去拿定力够不够干扰你，你自己干扰你自己，我拿你没办法。我根本不会跟你说定力的问题，只跟你说直观直受，不管你听不懂，我只好这么说。多了不在意了。不在意直观持咒，这管一个原因，那管一个原因，打那么多妄想干什么呀？我还不坚持直观持咒，爱不理睬，别的事一看不理睬，就只有一个事，你直观持咒，坐上，
就是
坐上，
是师傅，就是确实是那时候这个身体疼痛难受的。
管用吗？你说这管用吗？还不考虑这管止是吧？
对对对，是的是的。
越强调越不考虑，越强调这管止痛，越不考虑这管止痛。
好，师傅，谢谢师傅。
好吧。
那调伏自心太难了，调伏自心啊，好难好难。
师傅。
啊。这个总是有开始，也有人开始。一改江岩路，你找找这句话，搜索一下。和一改江岩路，和气不要管它，搜索这句话。
和气不要管它。
是
是有是有这句话。
和气不要管它，有没有这个话？
是是有的。
有。
那是总是要开始，好吧？打嗝的问题回答过了。
现在关键是这样的，师傅，因为现在不是打七嘛，打七大家都在一起，有的师兄打嗝，可能这个声音比较大，其他的师兄可能就觉得有点受干扰。嗯，
那你这是打七九一这的事啊，你搁这找一个不干扰大家，找一个另外的地方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那只好他不能打了这七，因为他干扰大家。
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可以回房间打。
那另外有房间当然很好了，他自己打嗝他也不影响别人，那他就去来他那房间里打就好了。
在宿舍里面是可以打。嗯，
可以，也可以。
啥时候打？就打嗝他没有固定。
你不是刚才说宿舍里头可不可以吗？
宿舍是可以的。啊，可以是吧，师傅？
可以的、
嗯，
可以在宿舍里打。
嗯。
还有一个就问一下。在宿舍打跟这边打效果应该差不多吧。
要你考虑效果那就不好说了。他就是效果不好也能打。为什么非要追求好啊？你没那个条件你追求咋好啊？就是效果不好也比不打多强吧。为什么要追求最好的效果？这个心不是正确的，这样想。追求最好不是正确的。你没那个条件你追求啥最好啊？总比不打多好。
好，知道了。
你好，
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个手印嘛，他不是在座上，他手会充满就充气嘛，就充满气以后，就是这个手印的形状，他就只能搭着这个边，要不要去调整它？
我不知道你说的大啥意思。要假如有个照片，
就是这个手印，就是这个手印没有原来就是正常的打的时候那么漂亮。
啥叫漂亮啊？你这概念我都不清晰。啥叫漂亮啊？手印它
是
只能说绝对绝错。
标准
啊，对对对，标准那个词
没啥标准的。这个要说标准咋说呀？是以佛心经说的，以圆圆老人所教的那个视频为标准。哪有啥这个？我这个标准那个标准，哪有这么多事啊？
不是，就是在坐中间，不是那个手会充满气吗？他就不自觉的就会
没有。你说
到
手充满气的事儿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没听别人说过手充满气的事儿。这在你
这
是个
行吗？这样的不行吗？
在你这是个特殊情况，我没听别人说过，我自己
就手胀嘛，胀的不行嘛，很胀，
必修。
就这个形状好像会有点变化，就不用去调整它，不用管它，对吧？
那我哪知道这情况？我可不敢这么说话。
因为我就觉得
我们说借手印
嘛，
他一
个不能怎么样的。
行，师傅好。那个我跟刚才那个师兄说的不一样，他是什么气胀。我这个其实就是手，以前在家也是打坐的时候，就是这手印呢叠起来的时候，就身上不是说穿多了，就是也是这个正好，上身都正好，下身也正好。
让它偏凉一点，打坐容易发热。大部分人都是，但是程度跟方也不同。打坐发热是常见现象，大多数人都是如此。
就我这二印呢，它本来它手印嘛，这个手印啊，就是结完了以后呢，它有时候就像这个够不着了，够不着有时候就秃噜了，秃噜完了赶紧马上我又再做上，赶紧再结起来。这应该
发现错误立即就是。
哦。
这个手指什么不是竖着的？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这个，这个说这个滑就够不着了。完了，赶紧再重新紧一紧。我还有一个
三一三印，举到头顶三印。
好好好好。那个反正也不是问题了，就是 上午那座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，就手脖子还不是手印疼，就手脖子特别特别的酸胀疼。完了，
后来消胀，胀消他会，太智慧了，消障碍的好事。
哦，下午手脖子就不疼了。呵
呵，那好事啊，不能可以一直有啊，有点好事发生，满足啊，一直有啊。
好事，好，谢谢师傅。
齐老师好。
您好。
再说一下那个三位。
三位。
怎样说是正道三位？
这样啊，我跟你先说这俩字，我先说这俩字，这是音译，音译就是翻译的时候是翻译的声音三位，实际上要是意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它的意思，三就是正。你像无上正等正觉，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正等正觉。三就是正，昧就是定，三昧就是正定。知道啥意思吗？正定。
哎，知道。那打坐要正道才算了吧？
那当然了，那光明白啥是正，就是这正定，打坐正不到，没有用的。就意思知道了，但是你不是你打坐就是没有实证，那都不管用的，光明白道理不管用的。
这个评判标准呢，师傅？
三昧还有啥？还有这样，还有推理出去的意思，就叫引申，叫引申出去的意思。引申出，你比方我跟你说引申，我跟你说一个名词，各中三昧，这都是引申意义，就是它的内涵，它成了内涵的意思了。各中三昧就是这里头的内涵，成了这个意思了，这个就不是原来的正定意思了，这是引申意，它的原意就是正定。
那自己他怎么样判断这个自己正道？
判断什么呢？
自己正道三昧。
哦，正道定啊，入定不入定别人都不知道啊，就你自己知道啊。你自己要是不知道这是怎么说啊，别人都不会知道的，这是你自己的感受啊。
我明白了，谢谢师傅。
师傅好。
啊，你好。
有问题啊。就是比如说这一上座然后都不知道啥情况了，然后就是可能一打气就是都就是所谓的就知道啥，知道就醒了，这算不算正定？
那不就是入定了吗？我们刚才说的定就是这个事啊。
就是这个就是三昧是不是？
那你把它说成三昧也不是不可以啊，但是你要说成入定不更好吗？何必非要引出这个三昧词，也把这个词拉这不就越拉越糊涂吗？咱何必拉了个名词呢？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入定的情况，这不就完了？这不就解决过了这问题？
我记得好像那个有一种定义是，一种叫昏定，一种是秒，就是说呢，
当然，初定昏昏，久久则明吧，这老人说的嘛。最初的入定就是昏昏的，你时间久了，年数多了，就是功夫深了，它就是明明丽丽的，就不像是昏昏沉沉的了。入定。
那师傅，像我刚才说的情况，就是一入定就是啥也不知道，一打气，
那个、
突然说没死，
那就是昏昏沉沉的，那个就是你可能你不是就是不是入了多少年定了，是刚刚就这一两年的事儿。要是时间久了。就不该这么昏沉了，功夫就该深了。
哦，这也是时间长，慢慢会改过来。
哎，慢慢越来越深，就明明丽丽，就不昏沉了。
哦，那师傅能不能这么说？如果我经常入这种定，那是不是我得常打坐，才以后能慢慢的变成？
那当然，你不常打坐，它不可能再入深的定，也不可能转化成明明丽丽，都不可能，这是打坐造成的嘛。你不经常打坐，它咋能出去？那会往前进呢？不会往前进了，你不知道。
好的，师傅。
我们不追求这个，这就是我们说的话。所以，并不仅仅在打坐，我们不追求入定。我不知道你前头完成了没有？
实际上，我是替白先生问的。
你是不是完成前头了？
我是留份的，我还没完成前头。白师兄完成了，就
没完成，就坚持完前头。这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往前走，不管他定不定。
好的，师傅。
好吧。
谢谢师傅。
齐老师好，魏老师好。
啊，您好。
我是说能不能调一下这个打坐时间，就是早上那一周我能不能到了晚上六点打到十点，有点这个基础病，就觉得头蒙蒙蒙的，每天就是蒙红尘。
呀，你有病都可以不来吧？他是这事儿，齐老师。
说啥？
他有基础病。
呀，那你没法打坐，可不是勉强打坐，不要勉强，你可以不打。
我觉得是调整一下这个时间，晚上不睡觉，这个调整一下这个
时间。你自己要是调时间，当然是你的自由。
他个人的事。
你要是让大家都随着你调，那不可能的事。
啊，我知道。
大家不跟随着你调，
对，
你不跟大家在一块，你自己愿意啥时候调到啥时候，乃至你不打，你也有你的自由。不要说调时间，更是你的自由了。但是你不能让大家跟着你调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
师傅，师兄现在是在咱们打气现场啊。
那大家跟他一块调是不可能的呀。
他自己调是吧？
他自己别跟大家在一块，那当然可以了。
但是我总觉得他还不应该不是他身体的问题，师傅。我觉得可能是他自己那个啥，因为打坐肯定刚开始都难受啊，脑袋昏昏的。那妄想打不起来了，就那种昏昏状态，你以为是昏昏的。
有的事儿，丽华，咱们解决不了啊。
是
勉强吧？解决不了的，也没法勉强解决啊。
今天就有一个师兄，他其实是他不知道那是入定了，他觉得他自己那个身体可能也是怕有隐疾，怕给道场带来麻烦。后来搞明白那是入定之后，接着又过来打，就没问题了。他可能就是一个误会，他就认为是自己身体有问题，肯定是哪个地方没搞清楚。
那现在这一位使用他的情况，我也不大了解。
很紧张。
嗯，
你可以询问一下他是不是像你说的那个。